美军在叙利亚遭到袭击，三遇难，三受伤。军中最年轻空军司令猝死，胡春华或被查。人民日报评论引爆舆论，太简停火在即。金正恩承认派士兵赴俄罗斯扫雷。美联社揭露中共监控逃美官员。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4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我哋先嚟睇一则快讯。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洛尔表示，13号在叙利亚帕尔米拉地区，两名美国陆军士兵和一名美国翻译在一次袭击中丧生，另有三人受伤。帕洛尔还表示，袭击发生时，士兵正在和一位关键人物商谈，他们的任务是支援该地区持续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初步评估显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很可能实施了这次袭击。13号在帕米尔拉，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向一支美国巡逻队开火，造成多名美军士兵受伤，其中数人伤势严重。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受伤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可能会发生变化。美国直升机将伤员撤离到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靠近伊拉克边境的美国基地。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讲，袭击者已被盟军击毙。请记住，如果你将美国人作为攻击目标，无论在世界哪里，结果只有一个，美国会追捕你，找到你，并毫不留情地将你击毙。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指出，党魁习近平近来在国际舞台上表面上显得信心十足，无论对外经济表现亦或外交互动似乎都有所斩获，但一回到国内经济层面，这份自信即明显受限。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正逐步浮现，并开始动摇其执政根基。政治学者刘君宁11号披露一则最新的消息，指现年最年轻的空军司令员上将常丁球在被留置约谈期间疑似突发心肌梗塞身亡。如果消息属实，显示现役所剩不多的上将级将领依然属于高度危险人群。究竟是哪个对常丁球下狠手？有海外自媒体说是张友侠主导，但张友侠为什么对一个并无威胁的空军司令员下狠手呢？另外有媒体人认为，如果马兴瑞落马，胡春华亦难逃一劫。常丁球是飞行员出身，身体素质应该相当过硬，他17岁经过严格的飞行员选拔程序入伍进入飞行基础学校学习，29岁担任空军飞行大队长、空军航空兵某飞行团团长、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三师副师长、师长，2011年底调任空军参谋长助理，晋升为副军级。此时空军司令员是许其亮，2015年9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阅兵上，即将达到空军歼击机飞行员最高飞行年限的常丁球驾驶歼 10A 歼击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亦是56位将军领队中最年轻的将军。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认为，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常丁球这个是被传出来第三个在军纪委留置审查期间离世的上将，前边还有两个，一个是何卫东，一个是何宏军，而且都在这个审查期间，只不过大家看到后来是何卫东和何宏军都被正式官宣，但常丁球是没有被官宣的，这个是第一大疑点。另外突发心梗暴毙的非常敏感高层的人物之前还有两个是哪个呢？一个是李克强，一个是许其亮，最大可能就属于被害，要么是熬不过酷刑，只要是几位审查，可能或者是一下失手，要么就是将他直接处决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缺席会议，这个是继两次政治局会议后他第三次缺席重要会议，外界认为事不过三。马兴瑞三次缺席重要会议等于官宣他落马。另有分析认为，马兴瑞的万科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有失察责任，和马兴瑞落马，胡春华亦难逃一劫。独立时评人向阳在 X 平台表示，马兴瑞卷入发生于2016年的深铁入股万科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亦有失察的责任。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曾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是他的前任，李希或在胡春华身上继续做文章。万科面临破产这一笔交易被认定和马兴瑞的亲属脱不了关系，造成了国资的重大损失。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亦有失察的责任，而马兴瑞如果因军工相关问题被查，那就必将牵连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同样出身航天五院的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他或者和马兴瑞有利益绑定。马兴瑞一旦官宣，接下来就是这两位。自媒体人蒋望正近日再有爆料，指马兴瑞夫妇涉嫌透过上百份每份保额大约600万元的保单，向丁薛祥、刘国中等多名政治局高层行贿。其位于香港的临海别墅亦被指搜出超过6亿港元资金。相关指控更指出，马兴瑞一案牵连层面极广，甚至波及习近平权力核心半壁江山，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习近平的外交光环难掩中国经济困局》的评论指出，中国经济更深层的问题仍集中在房地产市场，曾被视为产业安全堡垒的房企龙头万科，近期将寻求将2.83亿美元的票据展现一年兑付，并坦言经营环境严峻。文章认为，如果万科都面临压力，恐意味整体房地产行业风险全面浮现。评论直言，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或者看起来很强大，但他脚下的根基已经出现了裂痕。最近中日关系恶化，媒体人认为当前中国同时承受经济、治理、外交多线压力，为了转移民怨，中共越来越需要反日的声音。中共已要求国民非必要不要前往日本旅游、留学。近日中共驻日大使突然又发出重要通知，要求中国在日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消息一出，不少在日本中国网友直呼绝对没好事，绝对不登记，最怕突然的关心要秋后算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一种自然和谐相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一种天然节奏有点远呢？白天在室内工作见不到太阳，晚上抱着手机舍不得睡觉，三餐叫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18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似是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样的数值，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 另一个侧重射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健康支持。快过年啦，在照顾家人的时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苦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关注新闻。12号，人民日报 App 刊出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其中一句近乎全国总动员式的口号写道，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坚决捍卫和平和正义，随时待命。没想到文章上线后不久，评论区迅速失控，几乎全面翻车，引发大量嘲讽和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讲的是捍卫和平，意思却是要大家做好准备和日本动武。有人发帖文质疑高市早苗和他的内阁都敢公布财产了，你们敢不敢呢？我代表14亿人民向你们下战书，谁要敢鼓动打仗，我就将他定点清除了。还有人留言似乎是表达自己已经响应号召，做好了准备，表示发我一支枪，我现在就去机场，保证一个熟人都不放跑。更有人嘲讽写道，饮酒食肉都不叫我，打仗叫我拼命，对不住。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评论不是出现在转载文章的海外平台，就是留在了人民日报手机版的文章下边，并且被瞬间推到热评的前十，居然在一个半小时内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人民日报绝对不是普通的媒体，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另外4号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夫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之前的一段影片，引发外界一番解读。影片显示习近平一行人从后边走出来，在两个国旗前边企定时，一名工作人员走到习面前踎低，不知做乜嘢。习可能发现有外媒记者的镜头对住他，立即随手拍一下工作人员那条颈后侧，挥手示意他快啲退下。有人觉得这个动作几野蛮的，这个画面肯定是习近平不想看到的画面，但这个画面却被中共国防部新闻传播中心播出，隶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时评人认为，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这个影片会流出来吗？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首早宣布泰国和柬埔寨已同意停火，但泰国空军13号早晨出动了两架 F-16 战机赴达利府边境轰炸柬埔寨桥梁。川普12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文称，上午我和泰国和柬埔寨首相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柬埔寨总理13号下午正式回应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的停火倡议，同意自当地时间晚上22时起全面暂停在柬泰边境的所有军事行动。据泰国媒体报道，在这次冲突中，泰国至少有9名士兵丧生。川普提到冲突的原因是泰国多名士兵被路边炸弹炸伤，因此泰国进行了强烈的报复。自从1962年海牙国际法院判柏威下子属柬埔寨，泰国不服，从此边境就成了火药桶。2008年那一场血战，双方为寺庙周边 4.6 平方公里的土地打红了眼，联合国调停半年才消停。2025年7月5日的炮火大战导致48人死伤，30万人流离失所。川普亲自打电话斡旋先促成停火，不过好景不长，现在又再次开打，而且越来越有两国展开全面战争的危险。中共一直是柬埔寨的大扣山，建立所谓的经济特区，提供导弹和武装直升机， 洪森家族和中共是多年的铁杆兄弟，而泰国近期比较亲美，川普上台后加强印太战略，视泰国为围堵中共国的前哨。10号早上，泰国陆军士兵瞄准并摧毁了一台建筑起重机，因为起重机是柬埔寨军队在泰柬边境安装的由中共提供的电子战和信号干扰塔，泰国空军明显占据绝对优势，美制 F-16 和瑞典的英狮纷纷上阵。一段影片显示 F-16 战机低空掠过，投炸弹轰炸柬埔寨一处电炸园区。影片显示柬埔寨士兵使用中国制造的前卫一便携式防空导弹试图打下泰国的 F-16， 但等了半日好似亦冇咩结果。泰军在地面进攻中配备了美制 M1126 史崔克步兵战车，具有强大的火力。在推进到柬埔寨北部一个城镇时，一名泰国士兵操作战车上的 M2 重机枪进行压制性射击。泰柬两国的战争现在有发展成为全面战争的趋势。目前泰国的沙饺、苏林等六省市场关门，学校停课，38万人逼在临时营地，而柬埔寨、奥多棉吉等五省12万人逃亡，炮威下子周边农田烧焦，文化遗产建筑被炸毁，双方互指战争罪。泰国话柬兵用平民当人肉盾牌，柬方指控泰军空袭村庄，伤亡20多平民。而战争一起，边境贸易停摆，泰国稻米出口中断，柬埔寨旅游崩盘，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特区项目瘫痪，泰国的美资工厂亦在度疏散员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媒体13号罕见表示，北韩今年稍早前曾向俄罗斯西部库斯克州派遣部队执行扫雷任务，这个是平壤首度承认其外派士兵被指派从事高风险致命任务。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金正恩12号在欢迎一支工兵部队返国的仪式上表示，该部队自8月开始执行为期120日的任务，期间共有9名成员牺牲。北韩中央通讯社发布的影片显示，金正恩在平壤仪式上微笑拥抱反国士兵，其中一些人显然受伤，坐在轮椅上。法新社报道，根据南韩及西方情报机构，北韩已派遣数以千计官兵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近4年入侵行动。分析人士表示，作为交换，俄罗斯向北韩提供资金援助、军事技术、粮食和能源供应，使北韩得以规避针对其核武和飞弹计划的严厉国际制裁。消息人士指出，北韩军人被派往俄罗斯后，主要从事扫雷、工程建设、后勤支援等高危险工作，部分任务位于前线或战后未清除的雷区。北韩士兵普遍缺乏完整的安全装备和医疗支援，一旦受伤，救治条件有限，风险远高于一般正规部队。这些北韩军人对任务内容和风险程度并不知道，个人亦无法拒绝，在俄期间行动受到严密监控，生活条件和待遇水准明显低于俄军或其他外籍人员。人权团体指出，北韩军人长期受到高度政治控制，海外派遣期间，其家属往往被视为忠诚保证，使士兵更难对不公平待遇提出意见。美联社13号报道指出，前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自2018年逃亡美国后，至今仍受到北京方面的持续监控和施压，显示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和叛徒官员的跨国监控行动仍在进行。美联社报道说，即便身处美国纽约， 加利福尼亚甚至德克萨斯州的沙漠深处，中共政府仍利用监控技术继续追踪李全良的行踪，他的通讯遭到监控，资产被查封，行踪亦被警方数据库追踪。美联社表示，过去数月，李全良一直被一位神秘男子跨州跟踪。据讲，中共能够透过所有电子设备，用尽一切办法找到他。李全良直言，大数据分析和监控太可怕。李全良1963年在黑龙江鸡西市出生，1990年加入中共，曾任鸡西市和鹤岗市副市长，于2017年3月辞去公职，隔年逃到海外。李全良到美国不久就公开退党，替民营企业家发声，并成立中国学历举报中心。对此，中共对他展开了一系列的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